最近这几天呢，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跟我探讨一个话题，说听说最近呢，万科的前老总王石和他那个小他30岁的小娇妻田朴珺呢，俩人好像感情出问题了。说这田朴珺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把和王石的合影啊，包括有些关联度高的东西都给删掉了，而且据说两个人可能婚姻要走到尽头了。而最近呢，这两天又有人说呢，好像没事儿，他俩都对外辟谣，说这个婚姻有问题，这事儿是假的。当然有，我旁边有很多人希望说，老梁，这个事儿你评论评论。其实我告诉大家，我对八卦从来都不感兴趣。你看我做的话题里头，能有多少是涉及八卦的呢？几乎说少的可怜。而且我对王石这个婚姻的事儿，当年我做过一点评论，那还是在这个电视节目时代。我做那个老梁观世界那个时候，说实在，用一句成语形容我当时对王石的看法啊，那就是四个字，叫颇有微词。因为当年呢，2008年的时候呢，57岁的王石啊，和自己的原配老婆离婚，然后迎娶了小的30岁的当时27岁的田朴珺。那个时候我对王石有两个负面看法。第一个呢，王石事实上从第一次婚姻里边得了很多好处，因为他的前岳父呢是省部级干部，这一点和华为的任正非特别像。就是如果这二位当年没有来自自己岳父那边的省部级的政治资源的支持，他俩还能不能有今天的成功？我想这个事儿大家不难想明白了。可是后来你发现这两人呢，提起自己的奋斗史的时候，都更多的强调自己当初怎么吃辛苦，如何创新，好像对这个省部级一级的来自婚姻的政治资源的支持呢，基本不提。这个事儿让我很有意见，我不大瞧得起这种行为，这也不是知恩图报的行为啊，你起码得说一声。第二个呢，当时这两个人的婚姻我也确实有一点看法，因为我们有那么句话嘛，好女人是年轻时候陪男人过苦日子，好男人是岁数大陪女人过好日子。那么王石在57岁这时候抛弃法妻，迎娶小30岁的娇妻，而这时候他已经功成名就了，站在人生事业上的巅峰。那么我想这种对婚姻的做法呢，好像不是特别的地道，起码不是特别的好。当然了，我们话说回来，鞋舒不舒服就脚趾头，婚姻本身呢是两个人的事儿，别人怎么看呢，第一个不重要，第二个你的判断可能不准确，因为那毕竟是人家两个事儿，你又没天天待在人家床底下听窗户根，你不知道其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说背后吧，我们在这议论人家八卦的事儿呢，不太好。包括最近他两个人发生这个事儿，我认为人两人自己解决，我们在这议论这事就显得低俗无聊。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从这个事儿上开头呢？因为这个事情提醒了我一件事，我突然间发现呢，在我小的时候，比方说谁是这个老夫少妻，就说两个人年岁差这个十几岁乃至几十岁，在我小的时候好像不可思议，起码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现象。如果有那么一例，他也一定这个家庭很特殊，跟绝大多数家庭不一样。可是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50多岁的年龄的时候，我四下环顾一看呢，我突然间发现，不仅是媒体上啊，关于老夫少妻的东西铺天盖地，连我身边就我熟悉的人里边，老夫少妻已经不是罕见的现象了，甚至在我认识的人里边呢，这个婚姻上它占了一定的比例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老夫少妻现象越来越多？而且现在我们说是谁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媳妇，好像大家一点不觉得奇怪，很正常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现在社会上老夫少妻越来越多呢？那么老夫少妻这种婚姻它符不符合人性呢？它会不会导致我们人生婚姻过程当中或者是幸福或者是悲剧呢？那老夫少妻到底有什么更好的相处之道呢？我自从做完这个老梁四大名著情商课之后啊，也好长时间不再谈情商的话题了。那今天事实上我讲这个情感类话题，我相信对我们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它是有用的。即使是你本身没碰到这样的事儿，你没赶上，那么你身边的人呢，包括你要是岁数大的，你有没有可能导入这种婚姻当中呢？如果你岁数小，那你的长辈 你的父亲母亲啊，你的这个舅舅啊，这个叔叔啊，有没有可能是这情况呢？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值得我们现在去关注，它起码离我们的距离不再像我小时候那么遥远。你看我当时小的时候，一说老夫少妻，先想到谁？张学良、赵四小姐呀、啊，他俩差多大？差12岁。搁现在说，你娶一个比你小12岁的，好像不可能引起周围人的轰动吧？但是我们那时候一说张学良比赵四小姐大12岁，哎呦不得了啊！那你听听这张学良老牛吃嫩草，尤其是赵四小姐伺候他半辈子，最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跟张学良离婚了之后，还得说于凤至很宽容，他俩都信了基督教了，然后走进婚姻。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这个老夫少妻。当然呢，那是还有一桩更不得了的事儿呢。那个孙中山比宋庆龄大27岁，他这个都49了，这边才22，俩人走进婚姻。当然我们总想呢，这种大人物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他要干点不一般的事儿，我们也觉得很正常。你看后来我陆续听到的，我给大伙说说这老夫少妻现象。你看啊，这个陈凯歌和陈红，他俩差16岁，但是我说的都是一些名人，大家也熟悉的。还有这个余秋雨和马兰，唱我女驸马的马兰，他俩差16岁。鲁迅和许广平，他俩差17岁。乔冠华和张涵之，就是红黄他母亲，他俩差22岁。香港那个当时财长的梁锦松跟跳水冠军伏明霞，他俩差26岁。我们大伙熟悉的武侠大师金庸，比他第三任太太林乐怡大29岁。再往下大30岁的，那个王石比田朴珺大30岁，张纪中比他的太太杜玉玲也大31岁。还有几例特殊的，你比方说李敖，台湾那个文学巨匠李敖，比他的太太王小屯大40岁。当时我还记着。这个李敖就说为什么喜欢他太太，他喜欢他太太说他太太才19岁，他俩就结婚了。李敖那时候59，李敖在公交车站一看这美女大长腿啊，那就喜欢的不得了。后来俩人结婚，李敖还调侃嘛，他有一腿我有一手，你看李敖大师这黄色本色就体现出来了。他俩差40岁。还有没有再大的？大伙当然很熟悉了，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范增比他那个小教鸡徐萌大50岁。当然更狠的是杨振宁和翁帆大54岁。大家想想，我说这肯定是一部分啊，你各位愿意琢磨这些八卦的，你肯定知道的比我多。就是尤其是文艺界呀、啊、或者社会名人这领域里边，老夫少妻的事特别特别多。那么我们这时候首先就得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这个老夫少妻现象会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首先得说呀，这个婚姻它不是爱情，爱情领域之内呢，岁数大岁数小，可能呢一把火着起来，有的甚至是一夜情，完了就拉倒了。可是走进婚姻，一定是双方经过深思熟虑，一种理性考量的结果。我们说这个婚姻冲动的事儿也不少，但是你像老夫少妻这种组合里头，尤其有这老夫。他很成熟了，他很冲动的走进婚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两人能走进婚姻，他最起码双方一定是达成了一种平衡，或者说双方在婚姻里边一些现实的目的都能实现。因为婚姻和爱情不一样，两人要过日子，婚姻有些特别现实的东西，它不光是感情的浪漫燃烧起来之后就能解决的。就像我们常说结婚是为了啥呀，你总得图点啥吧，就你为啥跟他过呀，你咋不跟他过呢，那你必得图点啥。中国古代不有那么个典故吗，一个女孩这个东西两家邻居来求亲，可是东边这家呢很有钱，但是呢这小伙子长得差点，还有点小残疾，西边这家小伙子是个帅哥，但西边这家很穷。他父母问他，那你同意哪家提亲呢？这女孩低头不好意思。完了，这时候她父母说：“你这样吧，你把这袖子卷起来，你要露出这个左边胳膊呢，你就是同意东边这家有钱的了；你要露出这个右边这胳膊呢， 你就是同意媳妇儿这家帅哥。结果这女孩呢，把左边袖子右边袖子都往起来，俩胳膊都露出来。我就问你什么意思啊？愿东家食，西家素。就我希望啊，我吃饭的时候我在东边这家，我住许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在西边这家。你看，食色性也，他两头都想要。所以说婚姻就是这样，你总有一些特现实的要求，你得得到满足。就我们常说，你图点啥，总得图些啥。那好，那为什么现在老夫少妻线上多？我们就从图点啥这角度解读老夫少妻婚姻，它的合理性在哪？首先，咱们说这老夫，你发现老夫少妻里的老夫呢，往往是什么呢？人到中年了，或者是接近老年了，经济条件往往非常宽裕，有的甚至是财大气粗啊，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前面呢，往往有过一段或两段不幸的婚姻啊，这个有个一个两个孩子，这都非常常见的。但是呢，以现在他的经济条件呢，啊，车房啊，那可以说什么都有了，而且孩子往往呢，或者是上大学了，或者是参加工作，或者是甚至结婚了，已经离手了，就不影响他现在的生活，不会跟他生活在一块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要么是抛弃原来的糟糠之妻，但这点是经常被道德唾弃嘛，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人家这女的陪着你创业又干嘛的，有今天了，你嫌人家年老色衰年老珠黄了，就抛弃人家，这个确实不怎么道德。说白了，我们有时候总说封建社会迫害女性，其实咱们现代社会有的做的还不如封建社会好。咱现在你说离婚自由，比方说糟糠之妻我看不上你了，我提出离婚，那法院尊重个人意愿，该判也得判。可是在封建社会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糟糠之妻不下堂，就你想这个离把人家给休了不行，那是县官得管这事儿。为啥呢？过去那个有七出三不出，就是这女的呢有三种情况你不能写休书休了她。这三种情况哪三种呢？你看我说出来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对女性的保护？第一个呢是先贫贱而后富贵者不能休，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核心问题嘛。就他陪着你过完苦日子，你现在发达了，你要什么不要人家那不行，先贫贱后富贵不能休，这是其中我认为最最合理的一条。但是后边呢还有两条呢说的也很好，就有所娶无所归者不能休，就说 你娶他的时候他娘家有人，你要把他休回他娘家没人了，那你得管人一辈子。还有与父三年丧者不能休，就是你爹妈没了一个了，他陪着你守了三年孝，已经事实上他可以进你家祖坟了，你不能休人家。你看这叫三不出，三种情况不能休，其中第一种是最合理的，先贫贱或富贵者不能休。但现在这社会里有的时候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还不如封建社会能更好的保护女性。那么他这个时候想追求自己新生活了，我那么讲，男的到这个年龄了，感受到了这个衰老一天天来近，他从生理本能上就有一种啊，希望能年轻永葆青春。哎，一看这女孩年轻漂亮，那我跟她结婚，我感觉不光是小鸟依人呢，她青春靓丽围绕在我左右，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啊，这在心理和生理上是双重的慰藉啊。当然我们以前说过一个笑话嘛，说这个男女一比对感情啊，女的不专一，你看什么50年代喜欢这个军人，60年代喜欢这个革命小将，70年代喜欢工人老大哥，80年代喜欢农民企业家，90年代喜欢明星帅哥。你看这女的多不专一，一个年代一个变，男的就不变，管你50年代60年70年到现在，男的就喜欢年轻漂亮。这是男性一个永恒的一个自身的心理和生理特征。所以年轻漂亮，无论对年轻的还是中年老年男人，都存在着强大的心理。所以这个老夫一旦他婚姻上获得自由了，他本能的愿意选择少妻，你这是起码赏心悦目啊，而且我的经济上没有问题啊，我养活得住你啊，我能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东西啊。所以这几种自信叠加到一块儿，哎，老夫选择少妻就变成了似乎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我说的老夫这，你从少妻这需求来看，非常多的情况，老夫少妻搭配呢，老夫这边财大气粗，少夫这边年轻漂亮，少妻 那她年轻漂亮的女孩，我告诉大家，美女啊都是物质的动物，越是美女花钱越多。我没见着哪个美女呢，在这个衣着打扮各方面啊，说我有那便宜的，我不要那贵的，我没见着这样。你说为什么吗？她是美女，她周围的人给她的评价，她自己有个深刻的认识。要说你这么漂亮女孩，你说你趁年轻你不打扮漂漂亮亮的，你岁数大不可惜了吗？所以她本能的，她在衣着打扮方面，她会选择好的。而说像你这么漂亮，身材这么好，你得穿这个名牌啊，你得用最高档化妆品呢。那好，她选了一双漂亮的，比方说什么 Tiffany 的皮鞋了，哎，穿上了，那你横是裙子不能差了吧？裙子穿的好好的，很高档，那上衣不能差了吧？上衣好好，你说你这耳环呢，什么项链不能差了吧？你这头发得整的像样吧？脸上化妆品得好吧？得永葆青春吧？这一套下来，你不攀比他也得攀比，最后你必然花钱多。那美女虽然比长得一般的女孩漂亮啊，可是不等于她挣的比一般女孩多呀。有很多美女的能力很差的，那你说你这个花这么多钱你还挣不来咋办呢？你当然希望寄托于婚姻，寄托于感情，从那一半的获得一些补偿。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就我们常说那句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物质要求是少不了的。所以女孩这个少妻找老夫，她首先一点是物质上的要求。因为什么呢？在少妻和少夫之间，这个很难达成平衡。你一般的小男孩年轻的时候，你哪有那么多钱呢？你比不了这些重点呢，你离成功还真有段距离呢，你很难满足你年轻漂亮的另一半他的物质要求。咱们看很多影视剧里这种事儿太多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俩人少年夫妻，结果一结婚。前两天有个电视剧里边那句台词挺扎心嘛，他说我和你有感情是有感情，这女的说，但是你太脆弱了，咱俩的婚姻是不能经事儿的，一旦出事你就露馅了，你不会挣钱，啥也没有，你不能给我幸福的生活。你看这话多扎心呢、啊、何况呢在年轻人之间呢，正常的俩人同岁的话，这个男孩要比女孩啊晚成熟两年，就不如女孩成熟。所以现在很多女孩她为什么找中年大叔，因为她身边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啊实在是不足以托付终身。我们那时候还好点，大家这个历史早，受父母教育的传统教育比较深，基本上有家庭观念有正事儿。现在的男孩没正事儿的特别多，就是他在这个年龄里边他自己没玩够呢，他根本没想到尽一个家庭的责任。你说这女孩找他肯定会失望啊，本来还指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呀，很多女孩她想找到理想中的中意的另一半，在同龄人之间很难找到。那么再加上现在的女孩很多对物质是很渴望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消费的世界，已经比较发达了，那她的本能愿意往这个经济条件好的上找。所以现在很多女孩愿意找中年大叔，她有着强烈的这种物质的需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精神的需求，心理需求。哪个女孩不渴望获得更多的爱啊？我们知道女孩天生跟自己父亲近，男孩愿意跟自己妈说心里话，女孩愿意跟自己爸爸。有那么句话吗？叫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就前世的情人。所以说很多女孩对父爱是很渴望的，对父亲也非常依赖。那么找了一个中年大叔呢，等于在自己的婚姻里呢，既找到了情人，又找到了父亲，既获得了爱情，哎，又获得了父爱，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所以无论是精神上、心理上还是物质上，那么老夫少妻这种搭配在一开始相遇的时候，那可以说是干柴遇烈火，各有所需。我要你的青春陪伴啊，那个你要我的物质条件，你给了我赏心悦目，我给了你心理生理的双重慰藉。你看看起来是天作之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老夫少妻现象非常非常多这几个重要原因。那么说老夫少妻是不是就比原来传统的年貌相当更符合人性呢？不是。老夫少妻里边你看着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催生出来这种现象，它里边存在着一些反人性反人生规律的东西。说怎么叫反呢？ 我给大家说一句在情感世界里老辈人经常讲的话，老辈人有那么句话叫少夫老妻一生喜，就一辈子高兴，老夫少妻半生叹，老夫少妻有半辈子你俩唉声叹气去吧。说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的就说你要是小丈夫大媳妇，媳妇比你大，你这辈子你都幸福，但是呢要是老夫少妻，那可能你半辈子不幸福。当然这话呢它不绝对，因为老夫少妻呢现在的概念看呢它可不是大十岁八岁，老夫少妻一般来说都大过十五岁左右我们才认为是老夫少妻，你大个十岁八岁大家觉得还差不多呢。但是呢少夫老妻不一样，少夫老妻这老妻一般不会大超过五岁，就我们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因为真大过五岁按中国人传统概念你跟找个妈也差不多了。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少夫老妻一生喜呢？这个女人呢她天生照顾人体贴人的本事就比男人强，考虑问题细致。而且我从来也不认为女人回归家庭说是你瞧不起女人，女人就不能当独立女性。我告诉大家女人在照顾家庭带孩子各方面比男人强多了，我认为女人回归家庭恰恰是她发挥她优势的地方，这不是对女性的歧视。你相反你看看不管是小县城还是一些二线城市，一说独立女性你不用问离好几回婚了，然后干的那活基本都跟传销差不多，好像是独立女性，其实不是怎么太地道。就是在有的商场领域之内男人的嗅觉天生比女人敏感，我们不是说鄙视说女强是什么的，而是女人在这点上她比男人要弱，而在照顾家庭的时候绝对是她强项。那么女的比你大几岁，他更知道在家庭里怎么疼你怎么照顾你，把他的母爱发挥的很大。所以有的大点女的说我家里俩儿子，就自己丈夫是他大儿子，自己那个儿子是他小儿子。你看这话作为丈夫来说这不是坏话呀，这充满着母爱呀，也是女性的伟大呀。还有一个他自己知道比丈夫呢这个大这些，他在家也不任性也不胡闹，等男人度过了头十年之后事业往上走的时候，这是真正的贤妻良母能够给你往上维持。所以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少夫老妻一生喜。就这种家庭结构我周围看看确实非常稳定，很少闹情况。而且这种家庭结构是什么呢？结婚这个头十年呢如果不出现七年之痒，基本上这种少夫老妻的结构在后边会越来越稳定。可是老夫少妻正好反过来，头十年可能挺稳定，过了十年老夫少妻的种种矛盾就体现了，就出现了我刚才说的反人性的一些规律。那么这时候老夫少妻在一起生活了十年以后，人生的坎儿才到，而这个坎儿很多人躲不过去，很多人也跨不过去，很多家庭的悲剧就这时候就诞生了。什么坎儿呢？我给大伙儿再细分析一下。这个老夫少妻刚开始结合的时候，女孩年轻漂亮，男孩男的这个财大气粗，满足你一切物质要求。而且你别忘了男的这时候有人说那么句话说男的四十一枝花女的四十豆腐渣，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男的四十多岁五十岁的时候，你看我说老夫少妻的年龄往往老夫的年龄是在四十五到六十之间，少妻的年龄基本上是三十岁以下，这叫老夫少妻，或者三十出头。那么这个时候作为老夫来讲还正是在社会上啊比较牛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是在我今年这个五十四岁了啊，我这感觉啊在我们这我小的时候说谁要男的五十多岁得老成什么样了，可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这个社会五十多岁的男的他掌控着要么是财富要么是权力要么是知识各方面，就这个年龄的男人是特别成熟的，他各个层面来讲呢他具备很强的控制力。那么有的时候四五十岁的男人对年轻女孩那种吸引力是非常大，他认为他特别有魅力。因为人的魅力有的时候往往是由财富地位学识谈吐综合决定的，他不仅仅是说你的长相，有那么句话叫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你发现在整个人类社会里头帅哥和美女之间，美女的杀伤力远大于帅哥，因为我见过很多长得帅的往往个人能力不太好，他在婚姻里竞争他是竞争不过这些财大气粗的人的，所以这男性的魅力往往体现在这儿。 所以说这头十年呢，年轻貌美的少妻碰到了个人魅力十足的能掌控着大量社会资源的老夫，这种结合呀关系特别稳定，双方可以说雨水和谐没有问题。可是过了十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男的这个角度来说，当他步入六十多岁以后，他整个人生的巅峰已经完全走下坡路了。你比方说我们说现在王石，他已经不再弄房地产了啊，他为啥去登山去干嘛呢？要证明我岁数大还行，也给这小娇妻来证明自己呢。他已经不在人生的巅峰了。说白了，你现在看王石，尽管染头发干嘛的，七十多岁了，那是个糟老头子了。咱们不带任何贬义，咱就实事求是说，你这个时候你的事业已经下来了，身体已经越来越糟了。就像我看到有回张纪中带着他小媳妇去登山去，他都七十多了，呼哧带喘，人家小媳妇步履轻快，这个差距啊，没有什么能磨得平。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所以这时候老夫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变得日渐的衰老糟朽，那么他在少妻面前，他的自信力就一天天的消退。就这时候我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他人生从巅峰已经下来了，那么这时候他在少妻眼里的魅力就差非常多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人将老的时候涉及一个遗产问题，往往这老夫前面你要跟着自己这个少妻生了个孩子可能还好点，要没有孩子，那你的遗产可能很多是前面你的几任夫人给你生的孩子，他们有继承权。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家庭的矛盾由此诞生，人生很多悲剧都跟财产有关，你没钱可能就没那些悲剧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心眼弯弯一点，一想这小媳妇能伺我到老吗？我这钱还得留给儿子留给什么？他一琢磨这个事儿，他再有所行动，少妻对他的信任度就急剧降低。我嫁你图啥呀？我跟着你我青春耗尽了，等你两腿一蹬死了，你啥也没留给我，我还找谁去？那我对你能不能得，我趁你活的时候我就走。往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这一瞬间。所以这一点呢，咱们把话题往远扯一点，说白了，很多作为老夫的来讲，你得琢磨这个事儿啊。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啊，你岁数大谁伺候你啊？儿女有时候指不上，尤其现在啊，那孩子你活的时候都不见得来看几回，你一死马上来了要你家产了。所以你要想自己的老年生活幸福点，你要认为你这个少妻思想品格还没问题，是个好人，你就得对人好点，你就得以赤诚之心待人，就别考虑血缘关系啊，太偏着自己的孩子，你这点家产你都想留给他。这我身边有这例子吗？离异之后呢，想找个媳妇儿，找哪个都琢磨，哎呀，我这点钱得留给我孩子，可不能给他。我说你这样活该你到老了晚景凄凉，你不对人好，你想人家对你好，天底下便宜都你的事儿啊。所以人心眼不能长歪了啊。所以这我说的老夫第二种。第三种情况，随着身体的衰败呢，他原来呀，他在中年时候跟这个少妻之间呢，他的夫妻生活还往往挺和谐，到年龄一大了，你岁数大了，人家少妻正到了如狼似虎的年龄，咱们现在社会谁也别会谈性的问题，这是个很现实的需求，你满足不了人家了。因为我身边有这例子，我有个朋友，他媳妇比他小24岁，我就发现他这个每天睡觉越来越晚，到最后什么呢，待在自己的办公室和会所不回去，晚上打牌抽烟喝酒啊，聊天喝茶，多胆折腾到后半夜，甚至变态到天亮时候再回去。我后来问他，我说你干啥，你这么大岁数你不好好养生你不睡觉？他说老梁你不知道啊，我要是早回去，我那媳妇小我24岁，现在才30多岁，在家等着我呢，你说我回去我不表示表示，我这体格不行啊。现在他说这一瞬间我就理解了，真是这么回事。所以你看老夫少妻一旦过十年往上，随着老夫的日渐衰老步入老年，这些现实问题都出现了。那么作为少妻来讲呢，他也在情感的上往下坡路走，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他回避不了，除了刚才我说的是老夫自身那些问题，少妻这也有问题。一个就是生理上正处在比较旺盛的年龄， 在家庭里边他往往得不到满足。而且呢他还年轻活不乱跳的呢，我想旅游啊，我想玩啊。那这一玩老夫已经不经折腾了，就不能陪你。他这身体也不行了，那么少妻总出去在外头玩，比方出去旅游啊，什么什么这个野外探险呢、啊、在城市里边我 K 歌啊泡吧呀、啊、喝酒去。时间一长接触异性那么多人呐、啊、都是动物，其实啊你很难是天长地久的进行人性考验。这是少妻面临的一大诱惑。在第二点，少妻披老夫，有些自然规律你躲不开。你想啊，比方说你这个三十，你找了一个大你二十多的、五十多的，过一段时间他六十多了，你三十大多了，好，这时候问题出现了，他六十多他身体不行了，你说你结发夫妻，你是不是得伺候他？可是这时候你三十多了，你爹妈已经七十多了，就跟你这个老公啊年岁差不了太多，你这时候你看看，一旦你要再有个孩子，往下伺候孩子，往上伺候自个儿爹妈，独生女吗？同时你还得伺候一个比你大那么多的丈夫，就说白了你至少同时伺候三个老人加一个孩子。那如果你丈夫的爹妈还在呢，八九十岁了呢，你没准还得给那边操心，你说这少妻怎么这么倒霉呢？就他真到了这个年龄，他二十多岁说跟你玩跟你啥呀，物质上都没有问题，他高兴，等他一进入三十多岁，你这老夫已经六七十了，他就发现面临的他需要照顾的人实在太多，往往这个会把他最终压垮的。所以我说老夫少妻这种搭配，两个人在开始的时候一定把这些问题想明白，尤其作为老夫，你要对未来你家庭可能出现问题呢，要有一些计划，有一些准备，比方说子女财产方面的安排，比方说你自己身体状况的一种安排，也充分考虑到你这个少妻来自家庭那方面的压力，能提前给他准备，提前给他化解。否则的话，你俩头十年过得风生水起，鱼水之欢，过了十年以后不见得美妙。而且尤其作为老夫，你年龄一天天大了，而这个时候老夫老妻这个问题还没有。为啥？我一贯认为老年人之间是无所谓爱情不爱情，就是亲情，哪有就到老白手偕老一辈子我还爱你你爱我还像年轻，不可能的，他是亲情。而且老年这亲情跟中年亲情不一样，老年亲情更多基于作伴。什么叫少年夫妻老年伴呢？就到老了的时候俩人要拉起手来相依为命，共同来对抗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恐惧。但是这种事情在老夫少妻间不对等，就是你这边你对疾病和死亡恐惧，你老了，可是你呢少妻没老，人家对疾病死亡没那么大的恐惧。所以这老夫在这时候往往就不像刚结婚时候那么强势，而变得比较低微。咱就看有很多老头这到老了都让保姆给弄去不少东西，那不就是吗？他对疾病和死亡有恐惧，旁边人照顾他，谁照顾他，他对人依赖，由依赖产生敬畏，由敬畏就产生了不平等。他就像我们小时候比方走黑道，一个胆大一个胆小的，保准那个胆小的躲在胆大后头拽着他袖子，就这时候展示的对他特别依赖，因为你恐惧。老夫也是如此，他到年龄大对疾病对衰老对死亡充满着恐惧，而少妻这时候没有恐惧，那肯定他对少妻的依赖非常强，到后来就变成了畏妻如虎。所以说进入这个状态老夫少妻就很不美妙了，因为两口子要平等，一方对立另一方过于依赖甚至产生害怕，这日子想过好就难了。那么说到最后我想跟大伙说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解决这问题。除了刚才我说的现实考量做好预案以外，老夫少妻有两个出发点，就是如果这两点他解决了，后边的事情可能就好办。老夫的出发点，获得老夫少妻婚姻幸福的核心，从老夫这讲两个字，金钱。我告诉大家，进入婚姻以后甚至婚姻以外的感情你都能看出来，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好不好，当他人到中年以后只有一个标准，他愿不愿给这女的花钱。他愿意给这女的花钱不等于他一定的真心对这女的好，但是他不愿意给这女的花钱，他对这女的一定是假的不好。我曾经说过吗，我说某一个中年男人对你讲我为你付出一切，你别信，他挣了这些钱不容易，他万一现在为你付出一切他挣不回来，他恐惧，他考虑问题很周全。你要信二十多岁的男的， 我为你付出一切，你要信他。为啥？他没多少玩意儿，他兜里就四块钱，还得留两块钱坐地铁去，为你付出一切才两块钱呢，他没啥玩意儿。所以这就是呢，谁担子谁知道。所以我说，你第一个老婆要解决好的问题是金钱，人家嫁给你图什么，你得很清楚。即使不图什么，你也要给人一个保障，因为你毕竟得死到他前头去。所以你要在金钱上和这少妻离心离德，你有小算计，你这日子没过好。你想让他对你好，你必须想法解决他的一些问题，否则人呢都是知冷知热的动物，人凭什么白给你付出啊？不要想那个美事，他崇拜我，他崇拜中年时期意气风发的你，你现在是个糟老头子了，你要摆明这个问题，摆正自己位置。那我所以说，老夫少妻的老夫有一个基础出发点是要解决金钱问题，少妻解决什么？体贴问题。人家当初喜欢你，年轻美貌，你能给人提供赏心悦目的情绪价值，那么人老了的时候都需要人家照顾。你要想让你们这老夫少妻的生活幸福恒久，少妻这块必须得给男人提供一种体贴，把他照顾好，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你这时候一看你岁数大了不能陪我玩了，你天天晚上出去浪去了，哎呦，这日子还能过吗？人这些年给你吃给你喝，把你的家庭甚至你父母都安排得很好，人总得知道一点报恩吧。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一个需要照顾的人不顾，还是你的亲人你的丈夫，你跑到外头去浪去，这也不对。所以我说，老夫要解决金钱问题，少妻要解决体贴问题，一个提供现实价值，一个要提供情绪价值，这样老夫少妻才能在一个天平上平衡。当然这个事儿我也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说，您各位处在这种漩涡当中的能不能做到这点，谁也保证不了。因为毕竟婚姻家庭这些事是人生最难处理的难题，几千年下来，包括进入现代人类文明，科技那么发达了，这个事情还是人类永恒的难题，所以它非常难解决。那最后我也只能祝福所有的老夫少妻啊，这么两句话，叫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是莫错过姻缘。